学习出埃及次的时间在学习关于会幕的主题。那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那建造会幕的目的，我们知道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和以色列人同在，神同以色列人讲话，神同以色列人同住，这是建造会幕的内容。我们通过七次的学习呢，大概已经把会幕的主要部分都已经介绍过了，可能还剩一些部分，像这个关于会幕的这个围子，还有一些木板，就是那个皂荚木做的那个围板，还有这个顶棚的内容，我们没有详细的来学习，那大部分呢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介绍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个题目，那和会幕相关，但是不是会幕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进入经文里面的学习。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经文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得更加清楚，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在进入正式的题目之前，我们看几幅照片。大家对这幅照片可能有一部分人知道这些人是谁，有一些人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可能本地的美国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联邦大法官。那这九个人的决策影响着整个美国政策的走向，甚至影响着整个世界的一个方向。那他们当然非常有权柄的一群人。那至于他们具体是谁，你可能没必要知道，但是你看他们的服饰很一致，因为他们都是穿着一样的黑色的袍子，黑色的袍子。那联邦大法官在开庭的时候，他们都穿这种非常正式的法官的袍子，代表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职业，他们手里有权柄，同时呢也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的象征。这是美国联邦大法官的服饰。这个图片呢，大家可能在电视中或者是在网上也比较熟悉。这个图片呢，应该是英国最高大法官的服饰。那他穿的这个红色的袍子，白色的假发披肩，加上前面的这个链子，还有包括这些带子，都代表着他们尊贵的身份。联邦大法官是有非常尊贵的身份，有非常高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这一幅呢，在右侧的这一幅呢，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因为在电视剧中看过，尤其是在香港啊或是英国的这些电视剧中，这个是非常传统的这个英国的律师，大律师穿的袍子，黑色的袍子加上白色的假发加上白色的这个领结。那么他们在出庭在去辩护的时候都要穿这个非常正式的衣服，也同样他们这种服饰显示出他们的尊贵的身份和他们手中的权柄以及他们的职业。这个大家就更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是不是？炒菜一定很好吃，因为他帽子很高。这幅图片大家一看一定也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们只要有病的时候去医院，我们也中间也有医生，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这个用品都代表着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身份。这幅图呢就是和我自己相关的一些图片。那这个是我博士在肯塔基读书博士毕业时候穿的那个博士袍。在这个右上角这个是普遍的硕士毕业时候穿的硕士袍。那右下角这个呢是在学士毕业，就四年本科毕业时穿的学士袍。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非常熟悉，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这几个服饰的区别。那关于这个博士袍和硕士袍以及这个本科学士袍，太快了。 我们可以从帽子的设计以及它的袖子能看出主要的区别。哦，怎么又跑了？啊，他这。So, 这个博士的这个帽子，它是用非常高级的绒面的材料制成的，是八角形的帽子，这是博士学位的帽子。那普通的硕士和学士的帽子都是黑色的面料，然后是四方形的，或是从一个角度看是菱形的，这是帽子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袖子是不一样的。最下边这个是本科硕学士学位的袖子，就是普通的袖子，开口的，就是常常搭下来。那硕士的这个袖子呢，手是从中间伸出来，然后下面是封闭的，就像一个底下像一个口袋一样，是封口的，所以他是手是从中间这个位置伸出来，这是一个像这个封闭的一个袖子。那博士的这个袍子呢，是底下是一个像一个灯笼似的，然后呢它上面一定要有三道横杠的。你当看到一个人穿的袍子带三道横杠的，那是博士的袍子，如果没有的普通的就是学士的，那么底下有一个像口袋一样的那个悬挂在那儿的，那个是硕士的袍子。另外呢，硕士和博士还有一点点区别，这个前面就是这个地方硕士上没有写上，没有画，但前面这个叫一个叫兜带或者叫帽兜，那个硕士或是博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就是叫授带仪式，一般都用你的导师把这个就是这个叫 hood， 英文叫 hood， 就是把这个 hood 要给你放上，给你从头上戴上，我们叫 hooding ceremony， 就是个授带仪式，证明你获得了这个硕士学位或者是博士学位。那这些服饰根据不同的服饰，你就知道他获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位。那当然比较有趣的是我毕业的时候穿的这个服饰，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要自己购买，当然也可以租用，你如果是就是毕业一次你可以租用租用的就没有这么正式，你租用的袍子都非常简单的这种黑色的袍子，租用一次五六十块钱。但是在美国或者中国现在也逐渐越来越多的，当你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工作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你都要穿你博士毕业的时候那个袍子，所以做老师的在学校每年毕业的时候都要穿这个袍子，所以我每年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我就要穿上这个袍子。那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积蓄，那是口袋空空，但是这一个袍子就要花800块钱，$800来购买，所以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要在学校里面做老师，所以也狠心还是花了800块钱。因为这个袍子是裁缝亲自到你学校来，给你每个人要量身制作，根据你的尺寸来定，而且里面都是手工牵线的，里面绣着每个人的名字，所以它很贵，但是呢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每年你都要穿一次，每年你都要穿一次。这是根据我们的服饰，尤其是特别的服饰，能够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的学位或者你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一看在旧约的时代，特别是在以色列的会幕，在这个建造会幕时期，包括整个圣殿时期在耶稣在基督诞生以前，所有这整个的犹太历史当中，他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服饰，那就是祭司所要穿特别的服饰，我们叫做圣服，祭司要穿圣服。今天我们看一看神通过摩西指示以色列要为祭司来制作圣服，那圣服有哪些要求，然后有哪些意义。我们先来看28章1-3节，出埃及记28章1-3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这个是在28章的前3节就讲述为什么要给祭司做特别的服饰，而且呢，祭司是神特别拣选的人，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做祭司的，他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的 后裔。亚伦当时是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他们去世以后，他们的后裔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祭司。当然亚伦是我们叫大祭司，是最尊贵的，那所有以后的大祭司都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当中拣选出来的。大祭司一般的只有一任，只有一个大祭司，有特别的时候有重叠的啊，有一个可能没有，虽然没有去世但是有退休状态，然后有新的大祭司。那么普通的祭司就是很多也必须都是利未人，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有做祭司的资格。那么这里边神讲到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包括后来的他们的后裔当中，要拣选出来做祭司，要给他们做一些特别的服饰，就叫圣服或者圣衣。为什么呢？要让他们有荣耀，有华美。那么衣服穿的一定要非常的荣耀和华美，华美就是要穿起来要漂亮，衣服要一定要与众不同。我们都知道让他有荣耀，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都是神的，但是神纪念服侍他的人，把神的荣耀赐给做祭司的，他们也有荣耀，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另外做圣衣的人不是随便一个裁缝就可以做的，这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必须要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神的圣灵充满了一些有神特别拣选的人，才有资格为祭司来做圣服。这是头三节讲的这个很清楚，要分别为圣，祭司是分别为圣被神招出来的一群人，然后给他们做特别的服饰，让他们有荣穿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还要有荣耀。另外呢，制作圣服的人也都是神特别拣选的。那同样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些很多有不同的恩赐，也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用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是神纪念我们，把一神的自己本属于神的荣耀让我们也能够有份，将来我们都回到天家里都有荣耀的冠冕，这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再看下边的四到五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四到五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要用金色和蓝色、紫色，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那这里边就讲到他的整个圣服的组成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包括了大部分的一个，他的圣服是一个整套，而不是仅仅是一件衣服，它是一套组成的一个圣服。另外的材料也讲到了金线、蓝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组成的部分，圣服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以弗德，然后有胸牌，有外袍，有面牌、内袍，还有冠冕，还有腰带，这是整个圣服的组成部分。另外呢，还要给亚伦的儿子们做圣衣。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普通祭司的和大祭司的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看到有什么区别，这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另外呢，材料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在以前讲会幕的门帘和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是一样的，用金线，一定要把金子锤成薄薄的片，然后切成丝做金线，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成的细麻来做圣衣、做圣服。这是材料，我们以前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过，这些不同的材料甚至包括不同的颜色都有它特别的含义。那么我们知道金线，黄金是代表着荣耀，代表着神的荣耀。那紫色，紫色我们知道一般都是指君王的颜色。蓝色我们上次和弟兄们分享过，代表一般代表着先知和祭司的颜色，蓝色。那朱红色线是有救赎的含义在里边，因为朱红色线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拉合妓女的拉合故事的时候也讲到，把朱红色线挂在门外，他们就得了救赎，所以朱红色线有救赎的含义。那同时要细麻，我们也讲过细麻代表着神的圣洁，纯完全的圣洁。那这些呢，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料都是指代耶稣基督不同的属性，这是我们以前分享过的内容。那么我们下面就看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叫以弗德。这段经文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成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漆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以弗德连接一块，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成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着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着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这个听起来很复杂，制作以弗德听起来很复杂。那么我们用一幅图片来看一下，这个好像这个不是特别清楚，那个把后边灯关一下可能会好一点。以弗德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它是直接根据这个音译译过来的，以弗德。以弗德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类似于特别制作的一个背心，它没有袖子。这个里边图上的这个我们看到中间这一片，后边还有一片，就是搭在肩上，前面一片，后边一片搭在肩上那个背心，那个部分就叫做以弗德。它是由金线，然后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成的细麻织成的。然后呢，它的肩上有肩带，肩带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然后在肩上呢，还有两个金槽，金色的槽，金槽上面镶了两块红玛瑙，红玛瑙上每一个红玛瑙上刻着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六个在左侧，六个在右侧，所以一共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人，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刻在两块的红玛瑙上，然后用链子把它连上，连在这个以弗德上。这是大概是以弗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知道制作以弗德也是一定要用精工的就是特别神拣选的这个巧工或者是工匠来制作的。我们后面有讲到要请这个谁来做，那都是神特别拣选，而且呢是神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够来制作这些特别的圣服。因为雕刻宝石，包括制作金槽，打造这个链子，编织这些衣服，都需要特别的手工，特别的技术。所以呢，神就拣选一些属他的人，然后呢又圣灵感动他们愿意出来做这些工，所以呢神就让这些人把这些圣服能够做出来。这是关于这个以弗德本身就是一个背心。另外呢，在那个两块红玛瑙上刻了十二个名字，每一个上面刻六个名字。我们以前学过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在这里边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但和拿弗他利，这是六个名字放在一块这个红玛瑙上。另外一侧呢是六个加德、亚瑟、以萨迦、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敏，刻在另外的一块红玛瑙上，然后把红玛瑙镶在金槽里，把金槽用链子连在以弗德上，有一个带子然后连上。这个是以弗德的一个制作过程。那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要进入圣所或至圣所服侍的时候要穿到圣服。那么亚伦是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每年有一次赎罪日，就是按照以色列的月历是七月初十日，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月历是七月初十日是他的赎罪日。那每年只有在那一天 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中。当他进到至圣所中的时候，一定要穿到整套的圣服，肩上当然就是这两块宝石的红玛瑙刻着12个名字。那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当大祭司进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担当12个支派，就是肩负着12个支派的责任。他要把12个支派带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在里边。我们知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中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替他自己和替整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赎罪。这是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要替自己除罪，然后呢，要替整个的以色列全会众赎罪。那其他的普通的人的赎罪是在外边的祭坛上赎罪，只有大祭司和整个以色列全支派的罪要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中才能赎罪。所以当他进到至圣所中的时候，他肩上要扛着12个支派的名字，把以色列12个支派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替他们赎罪。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圣服指向都是谁？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亚伦做大祭司，他每年只有一次才能够来到神的至圣所里，能够来到约柜前为人赎罪。而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拣选的大祭司，他是永恒的活着，而且呢，他复活以后每天都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比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幸运的多的。他们只有一年一次才有机会被大祭司带到神的至圣所里边为他们赎罪，而我们呢，耶稣基督每天都坐在神的面前，都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是神的恩典。这是讲到这个以弗德，然后上面两块宝石，然后呢，刚才我们看到在以弗德前面还有一些的宝石，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胸牌。我们看一下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详细的讲述了这个胸牌的制作，就前面那个镶着宝石的那个牌子。那15到30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成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成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净；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是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2条拧绳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2头接在2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2头，在以弗德里边的边上。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2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的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细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拴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胸牌戴在胸前。这是讲述这个胸牌的制作方法和它的意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放大的这个胸牌的这个图片。一样，胸牌的这个织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成的细麻织成的。另外呢，它是2层，一个方形的，是2层，像一个袋子一样，就是2层织起来的。那么上面呢，要镶嵌金槽， 每个金槽里边又镶嵌了12块不同的宝石，每一个宝石上面刻着一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12块宝石一共4行，每行3个，一共12块，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再刻一遍。肩头上已经刻过一遍了，肩头上是1面6个，那么整个在胸牌上要12块宝石，每个上面刻了一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这是12块宝石。那么它的长在旧约中是一虎口，其实折算成今天单就是22公分，大概是宽和长是一样的，22公分，这个方形的，这个形状就是叫做胸牌。然后呢，它都是有4个金环，上面2个，下面2个，上面的连在上面那个肩带上，就是背这个红玛瑙的肩带上，下边呢是要连在后边和这个以弗德上还有一个金环，就是下边这个以弗德就中间那个叫背心，它还有金环，2个金环用细的蓝线拴在一起，使以弗德和胸牌成为一体。这就是这个胸牌的一个制作。那我们看刚才看的经文也讲到，当大祭司亚伦进到神的至圣所当中的时候，把胸牌带在前面，同样要把以色列的12个支派放在亚伦的心中，因为胸牌就是这离我们的心很近，要让以色列人被亚伦时常的纪念。所以大祭司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时常的把以色列的12个支派带到神的面前纪念他们。那么我们知道大祭司的另外一个职责，就是把以色列人的需求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心意再转给以色列人，这是大祭司，我们也叫神人之间的中保。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大祭司指向的也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而且是永恒的中保。大祭司像亚伦做大祭司，他去世以后要再选一个他的后代，然后再去世以后再选，要经常的更换。那么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大祭司，因为他永恒的活在永恒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个坐在高天上的永恒的大祭司，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中，他肩上担负着我们，然后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这就是所有的这些服事其实也都是指向我们今天的最高的大祭司，指向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前面的胸牌。另外呢，这里边提到了这个2样比较这个让人不是特别清楚的2样物品，一个叫做乌灵和土明，因为在那个胸牌当中要放2样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关于乌灵和土明呢，它的主要这个功能就是起到决断，就是所谓的决断，就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他们寻求神的旨意。关于这个乌灵和土明的用法以及他们究竟是什么，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它究竟是什么，或是怎么样用。那它功能，神这里边讲到了，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寻求神心意的时候，通过乌灵和土明会有神的心意显现出来。那很多以色列传统有不同的传统记载，可能是某种会发光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个意见是神的心意，那个乌灵就发光，如果不是神的心意，可能土明就发光，就是不同的传统记载，圣经上从来没有详细的列明乌灵和土明的用法，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就不用去过度的去猜测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用，因为在新约当中已经显然已经不用这些这个物品了。这是决断胸牌中放的2样物品。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组成，我们讲了以弗德，讲了决断胸牌，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外袍。外袍在出埃及记28章31到35节记载了外袍的一个做法。31节，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是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入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这段就记载了这个袍子叫外袍的一个做法。我们也是找了一个图片，这个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袍子，就是一个纯蓝的叫做纯蓝色线，一般都是毛线，就是叫做这个羊毛，他们当时的这个主要材料就是羊毛纺成的线，然后染成蓝色织成的这个外袍。那么讲的很详细，外袍上面这个领口要勾上，我们叫这个常说叫勾上边，防止它撕裂或是磨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领口穿上。然后呢，重要是下边，在下边要镶嵌着16盒金铃的，16的做法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编成16的形状，挂在外袍的这个底部。另外呢，每个一个16和16中间要加一个金铃的。那当这一圈的铃呢挂在袍子上，然后亚伦穿着袍子在圣殿里走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叮叮当当的响声。这里边刚才经文讲到了，当他响声不断走动的时候，就是说他符合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就可能会被致死。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服侍神要严格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为什么把16放在上面？圣经没有讲，也没有其他的经文来支持为什么要把16放在那边。那我们只知道16是当时当地的中东一个重要的一个水果，那其他的含义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去非得要了解什么这个16有什么含义。圣经没讲，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那就是一个做成16形状的一个制成的一个16形状的东西。那么铃铛当它响声只要有铃铛响的时候，他就符合神的心意，在那里边服侍，那神就不会把他杀死。关于这个铃声呢，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的讲道，或者很多文献的时候也查到，有很多说法也不是非常的合理，但是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听知道以后在听的时候知道有人这样来讲。那有的人有一些以色列人传统的文献记载说，这个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服侍的时候，他脚上要拴一根绳子，那个绳子很长，可以一直冲到这个圣所当中，因为圣所就是外边那个圣所当中是所有的祭司，当值的祭司都可以进入，他们要在那里面更换陈设饼，每个礼拜周这个安息日要更换陈设饼，然后要让那里边那个金灯台上灯要常常亮着，要剪灯芯，然后呢还要在那个金香坛上要烧香，这是普通祭司每天在里边要做的这个服事。那么他们是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当中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次赎罪的时候才可以进入。那么大祭司在进入当中，有人说他要脚上要拴一根绳子，在这个圣所当中要能够拽得到。为什么？因为万一大祭司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那有可能被神当场击杀，外人又不能进到里面去，不能让大祭司的尸体停在里边，怎么办？用绳把它拽出来，这样子不违反这个神的吩咐。但这种说法呢，只是一些文献的记载，那并不是非常合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至圣所一定是非常圣洁的，绳子是不能进去的，不是这个神许可的这种圣服是不能进到外物，是不能进去的。所以这种拴绳的说法应该是有一些人可能想象出来的，并不是非常合理。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如果违背神的心意，那就可能要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当中也记载很多神惩罚那些没有按照神吩咐的人去服侍的一些例子，包括大卫在把约柜从这个山上抬下来的时候，两个祭司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不是抬约柜，而是把约柜放在车上，这就违背了神的吩咐。因为神讲到这个约柜一定是扛的，一定是用肩抬的，不能放车上，他们放在车上就违背了神的吩咐。而且他们运的过程中发现牛失前蹄要倒的时候，他们用手扶约柜，就被神当场击杀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你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服侍，那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吩咐去服侍，这才是讨神喜悦的一种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的服侍也是非常的讲究的，你不能随意的把这个做一个东西然后就穿上，这是不可以的，是要有严重后果的。这是这个外袍，我们讲到这个外袍是纯蓝色的，所以我们根据这点也讲到这个蓝色是代表着祭司的一个颜色。另外呢我们讲这个蓝色，也有人讲这个天是蓝的，我们仰望神属神的从天而来的也是蓝色，所以蓝色代表祭司和先知的颜色，也是从这里边来推出来的。那还有一些零碎的部分，关于这个圣服，我们讲到的这个以弗德，讲到了这个胸牌，讲到了外袍，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组成部分，这个记载在经文的36-39节三节经文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上面刻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胸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做之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那么这几项呢都是圣服的组成部分，这里边我们讲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面牌，面牌其实就是一个金的，然后呢刻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在镶在这个圣冠冕上面前面一个金色的这个牌子制成，然后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用蓝色带子系在头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面牌。另外呢就是要做冠冕，所谓的这个冠冕其实就是白色的纯白的麻布做的这个帽子，就是冠冕，然后上面系的这个就是面牌，归耶和华为圣，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做这个内袍，上面这个蓝色的我们知道叫外袍，是纯蓝色的，在外袍内面里面还要有内袍，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叫杂色的内袍，其实这个杂色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和其他英文版本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个叫做图案的一个内袍，就是用不同有就是编织的时候编上不同图案的一个内袍，这个是叫内袍，白色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腰带，也是用一样的材料编成的一个腰带。那么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是一整套的大祭司的圣服，当亚伦或者他后裔做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服侍的时候，一定要穿戴整套的圣服才能进到至圣所中服侍，如果没有穿或是忘了一件，那要被神惩罚的，可能会丢掉性命的。这是这个其他的组成部分。另外呢我们刚才讲了大祭司和他的儿子做普通祭司的服侍是不一样的，因为大祭司只有一位，那其他的他的儿子或后来做祭司有很多位。那祭司的服装是什么样，普通祭司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呢，在28:40-43讲到，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很简单了，就做普通祭司的服饰很简单，就是要有内袍，就是那个白色带这个图案的这个内袍，然后要有腰带，然后呢要有裹头巾，就上面那个冠冕，这就是普通祭司穿的服装，没有像这个面牌呀，没有胸牌呀，没有肩上扛的那个宝石，也没有以弗德，这是普通的祭司的服装。然后后面接着讲，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使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底，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例。那么除了这些服装以外，还要做一个裤子，也是由这个细麻布织成的裤子，然后 穿在最里边是裤子，然后是内袍，然后是外袍，外袍上面放这个以弗德，以弗德最外面是胸牌，然后肩上还有两个红玛瑙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这是整套的这个圣服，上面当然还有这个冠冕和面牌，一整套的圣服。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呢，就是普通祭司的这个服饰，就是亚伦他的儿子和后来做普通祭司的服饰。当然这个右边这个我们已经看过，是大祭司的服饰，是非常华美和荣耀的，那制作也需要非常这个有智慧的工匠来制作。所以这个是神让亚伦做大祭司和他后代做祭司的要有专门的服饰。就是当时如果你在那个会幕中，或者到圣所中，或者到甚至到后来的圣殿中去敬拜的时候，一看这个人的服饰，你就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不一样的，普通的人是不可以这样穿的。所以他们穿着这样的服饰，让他们在以色列众人当中不仅有尊贵的地位，有荣耀，而且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圣服。那有没有随便来制作圣服的呢？圣经中也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个是关于这个基甸的一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士师记。那简单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整个的会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约书亚为他们征战，然后带领他们征战，然后把这个迦南人的一部分赶出去，然后为他们分地。当约书亚去世以后，以色列人再就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呢，神就在不同的时期拣选士师，就是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时候，他们就被周围的这些迦南人或是其他地区的人来欺压。当他们哀求神的时候，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派一个祭司士师来拯救他们。其中有一个士师叫做基甸。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去宾馆住宿的时候，你打开宾馆抽屉里面有一本圣经，那个圣经都是叫基甸会分发的圣经。那个基甸会就是根据这个士师基甸而命名的。当你去宾馆那个基甸会的这个所分发的圣经，他们在全世界各大宾馆中，只要他们许可，都放了这个本圣经，你住宿的时候可以读。那么这个基甸呢，他是神特别拣选，那么他也是大有能力，当然他也多次求问神要印证，神就给他一个一个的印证。他带领了只是选了300人，就把所有的仇敌几万人十几万人的仇敌都打败了。当时的米甸，就是米甸人做以色列人仇敌，基甸带领300勇士把十几万的米甸人打败了，所以他大获全胜。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想着推举基甸做以色列人的王。你这么厉害，把我们带领我们打仗，都获胜了，把敌人也都撵跑了，那你就做我们的王就好了。基甸还非常谦虚，我不做你们的王，我儿子也不做你们王，管理你们，这是很好的。不愿意是就这个有功以后没有居功自傲，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说：“你把念我不愿意做你们王，但是呢，如果你们把这个从敌人那里面夺来的金耳环、金首饰都给我就行了。”他把所有掳掠来的这些金耳环、金首饰都收集起来。他做了什么？他制作了一件以弗德，这个是大祭司才可以穿的。他虽然没有穿，但是他把这个以弗德做出来放在他的家乡。结果是什么样的呢？以色列人就把这个以弗德供起来，变成了偶像。所以他制作这个以弗德，使以色列人现在最终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借口，或者是把以弗德当成了偶像来敬拜。所以这个就是基甸最后在晚年的时候没有能够持守他以前神拣选他的这种恩赐或者是呼召，他做了一件让以色列人陷在大罪中的事情，就是他私自的收取黄金做了一个以弗德，让以色列人拜以弗德成了一个偶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讨神这个惹神怒气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有很多无论是圣经啊，无论是十字架呀，还是一些这个圣物啊，都是好的， 但是当你把他当成偶像的时候，就变成了拜偶像，就是惹动了神怒气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时刻要警惕。教会也是一样，当你把教会当成神，当成一个超越神存在的时候，那也就是变成了偶像。所以我们要时刻谨慎，我们神是我们核心，我们的一切，所以不要把这些外围的东西当成神来拜偶像。所以这是也是警戒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父很复杂，神只是摩西拣选特别有恩赐的人，神赐给恩赐的人来制作整套的圣服。那也看到我们知道神要拣选一些特别属他的人来服侍他，就是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或大祭司来服侍神。那同时神也把属于神的荣耀赐给服侍他的人，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另外，虽然他们有尊贵的地位，有神赐的荣耀，但是呢，他们也有更重的责任，他们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赎罪，同时把神的旨意要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人，都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所以我们也都有服侍神的责任。虽然不像大祭司那样的那样的重，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身份，都有像把普通的人带到神面前的责任，也有教导人神的话语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且呢，我们在服事当中要时刻寻求神的旨意，不能按照我们的己意去服事，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事，这才是讨神喜悦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次对圣父的学习，也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服事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也感谢你拣选我们不仅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有学习，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赐予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真的要配得起我们所呼召的这个身份。也求主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能够更多的寻求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去服事。我们也求主体贴我们的软弱，也保守我们的合一，让我们真的在服事当中能够更多的能够和主亲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来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